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等候主。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来光照，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也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超过人的软弱，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我们等候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完这个大祭司这个主题以后呢，他有一段勉励的话，这段话很长，基本上就是第十章的第十九到三十九节。那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只读了几节的经文但是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思想，所以呢，今天我就从这段勉励的话来讲起我们来看看作者怎么样带入下一个主题，那就是信心的得胜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他也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的劝勉他是基本上是针对的信徒的群体生活，也就是教会的生活在希伯来书作者的心目当中，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离开他的信仰是有可能的，而且呢，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危险性。所以我想我们先不去辩论这个信徒会不会失去救恩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篇的信息进到完全的地步，那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我相信在你们中间有人就认识像这样子离开信仰的人，不是吗也许今天这个聚会完以后，你到永和超市去买菜可能就会碰到一个以前在教会受了洗，后来呢却再也不去教会再也不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离开信仰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停止聚会不管是为了什么缘故是导致人离开信仰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听过这个比喻我们烧炭火的时候是要聚在一起烧的如果你把其中的一块拿出来放在旁边，那火呢很快就熄灭这个炭也很快就冷了，所以停止聚会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作者的勉励用在我们的身上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勉励，我们立定一个心志不让我们中间的群体不管是小组不管是姐妹会，不管是读书会是祷告会，我们不让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停止聚会，好吗？我们立这个心志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讲的，让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活出一个肢体生活的见证。我们不但不失去中间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把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那些不再来聚会的人重新带到我们的中间几个礼拜以前这个亚伦弟兄讲到的时候他提到创世纪里面的一个故事耶和华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是怎么回答的有没有人记得？对，我不知道他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们要跟该隐不一样我们的回答是，我知道，我就是看守我兄弟的。那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他的收信人说你们要 你们要回想以前那些苦难的日子啊，那时候呢你们做得非常的好啊，虽然被毁谤啊，遭患难成了一台戏叫众人观看啊。我们记得使徒保罗也用过同样的句子啊，可是你们都忍耐了啊，而且陪伴那些同受苦难的人，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可是现在呢，你们中间有人软弱后退了啊，所以我劝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哦，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第十章的最后两句啊，作者引用了以赛亚书26:10哦，还有哈巴谷书2:3啊，他引用的都是希腊文的74译本啊，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串珠圣经，你去找你的旧约圣经啊，会不太相合哈，因为作者引用的都是希腊文的74译本，所以他引用这两段经文来劝勉他的读者啊，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主耶稣必再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也就是说因信而活。英文圣经是 live by faith， 也因信走完天路，行完神的旨意，得到永生。所以一人若退后呢，神就不喜欢他啊。但作者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因信得救的人啊，神就不喜欢他啊。其实是啊，作者用很和缓的话来讲说，他必落入沉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信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将来得到永生，都是靠着信心。所以信对一个基督徒的重要性就非常的明显。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子引入他的下一个主题，信心的得胜，也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进入第十一章以后，作者首先讲到信心的功效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有人说这是信心的定义，那可是我觉得哈，信心是一个基本名词啊，是一个 primary noun， 它是不需要定义的，而是信心的功效啊。信心使所盼望的成为事实。尚未看见的能够看见。亚伯拉罕盼望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造的，第十一章第十节。所以凭着信呢，他已经住在那个城的里面，他知道神应许他一个更美的家乡，11:16。因着信，他就看到了那个家乡，是远在他到迦南地之前，也是远超过迦南地以外的那个永远的家乡。所以信心的对象是看不见的东西啊，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凭信心不凭眼见啊，哥林多后书5:7。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儿童音乐剧的演出就有这么一幕啊，凭信心不凭眼见， by faith not by sight。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8:24也说，他说所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他说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举出许多信心的典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信心英雄榜。其实呢，我应该说是不是从以色列的历史，而是从人类的历史举出来的典范啊，因为它是从亚伯开始说起的啊。亚伯是亚当的儿子啊，是人类的第二代，所以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亚伯因着信啊，他就体会了神的心意。那个罪呢是要用血去洁净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亚伯体会神的心意，说 他是要用血去洁净的，所以他献上羊群中投生的还有羊的脂油当作赎罪祭，那就蒙耶和华神看重他所献的祭。那该隐呢，就献上地里的土产，就没有被神看重。这个事情呢，和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个事实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若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神不公平。接着他讲到以诺，以诺因着信跟神同行了300年。创世纪第五章讲到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然后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呢，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跟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以诺活了365岁。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与神同行365》，应该是很好的灵修书籍。我们看到与神同行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食人间烟火。在300年间呢，以诺照样的生儿养女，过着正常的人间生活。可是我可以想象出一幅很美的图画。那这幅图画就是有一天，当以诺跟上帝他一起行走的时候呢，他忽然对神说与你同行真好，你就把我带走吧，今天不回家了。一幅很美的画。挪亚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来造方舟。创世纪第五章还有第六章里面讲到，挪亚5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那然后呢，神就指示他要造一个方舟。等到挪亚全家都进方舟的时候呢，他已经600岁了。能够坚持100年的信心是非常的可佩的。何况他还要忍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其实这个挪亚造方舟的这个行动就是最有力的宣教。他基本上在跟人讲说，末日降临，你们看我在造方舟，你们赶快悔改吧。很可惜，在一个完全败坏的一个世代里面，人是听不见福音，人也是看不到福音的。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其实亚伯拉罕呢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特性，就是呢他相信上帝。罗马书给他的评价是，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使徒保罗呢加上了一个注脚，他说亚伯拉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下面一句很重要，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罗马书第四章的第21节。所以因为他这个很单纯的信心，所以就蒙神的喜悦，神拣选他成为多国之父。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神就塑造他的一生，成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想我们再看一个人的信心，我就打住，因为作者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我们看摩西。摩西因着信长大后呢，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11章的24到27节。因为出埃及记第二章的记载，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的观念就是，摩西逃离埃及是因为他害怕他杀死一个埃及人的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了，法老要杀他，所以他就赶快逃走。可是呢，在这里透过希伯来书作者的眼光， 我们就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的了解就是摩西早已经立了心志，他要离开埃及的王宫，宁可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那他逃离埃及的时候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因着信恒心忍耐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十一章里面提到许多信心的伟人，但有一些呢是没有名字的，是没有名字的。那这些无名英雄里面有些我们可以猜得出来这些人是谁，比如说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第三十三节，这肯定是指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可能指的是大卫，被石头打死是祭司撒加利亚，被锯锯死是先知以赛亚，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在旷野山岭漂流无定，可能指的是以利亚还有他同一个时代的一些先知。但是呢有一些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比如说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的释放，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35节36节。所以根据圣经注释，这两节经文所指的有可能是在马加比的时代，就是主前167年到主前160年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面的以色列革命的英雄。所以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列举的这些信心伟人是从人类的一开始就有的，而且呢一直到接近很接近他自己时代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仿佛要我们知道，从古到今有一条线是贯穿了神的子民，那这一条线呢就是信心。换一句话来说，神的子民所共同拥有的特性就是信心。这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领受。所以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的话，那你就不是属于神的。怪不得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一期的中信月刊里面，我看到一篇短文，一篇见证，叫做一个信二代的自白，不晓得有没有人也看过这篇短文。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他在台湾，他从小就跟父母一起上教会，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有很多的服事，可是这个信二代呢从来就没有认真的去探讨过他的信仰，甚至他怀疑到底有没有神，所以当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要跟他辩论所谓宗教问题的时候呢，他总是很胆怯的去躲避他们，他不敢跟他的同学谈到信仰的问题。所以其实他的心里很痛苦，他很想放弃他的信仰，可是呢又没有那个勇气，全家都去教会，我怎么能够放弃我的信仰呢？所以等到他进了大学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去找他的父亲讨论有关信仰的事。他就问他爸爸说，我怎么能够确切的知道有神呢？所以父亲就对他说，他说你只要张开眼睛，你只要留意观察你周围的一切，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所以呢他就开始认真的去观察去思想，真的他就发现这个大至浩瀚的银河系，小到这个电子或者是细胞核，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如果这个背后没有一个极大的 极有智慧的一个设计者的话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哈，他确信有神以后呢，他圣经也读通了，他信心也坚固了，他开始可以跟别人谈信仰，他开始可以为自己所信的去辩护，他甚至可以向别人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见证，对不对？我们都可能听过好几次，可是呢，对我却有一点的启发，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连第一步都踏不出去，其他就不用说了。那神给寻求他的人最大的赏赐就是让他们寻见，就好像主耶稣说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以寻见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信心英雄榜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人，我相信大家已经留意到，都是因着信他们成就了大事。所以呢，我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作业，一个功课，课后作业，就是你回去想一想，你自己因着信做了什么。那如果你交回来的报告说，我因着信耶稣就得救了，这个不算的，这个不算，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起步。我们刚才说过，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我们也要靠着信心走完一生的道路。所以你还是要去思想，我从信主到今天，我因着信做过什么事情。第十一章的最后两节，就是第三十九节跟第四十节是很有意思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讲到说，这些信心的伟人呢，人未得着所应许的是因为神做了更美的安排，神要这些信心的伟人，神要这些旧约的信徒等候，等候我们，直到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然后最后才一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最终的完全。所以他们已经打完这个美好的仗，已经行完世上的道路，可是我们呢，我们还在天路上奔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他的收信人说，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他所用的呢，是一个赛跑的图像，当我们跑得很累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看周围的云彩，就好像看到这些人的见证，就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没有人是穿着长裤穿着外套背着皮包去赛跑的，总是要尽量减少身上的重量。那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身上的重量，我们应该把它除去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些重量呢，可能是我们的习惯，比如说有人他喜欢拖延，什么事情都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那这个重量呢，也可能是我们的嗜好，我觉得我们都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对不对？有一次我收到群里来的一句话，可见我也是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面。那一句话说，我们唯一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给手机充电，真是好笑，可是又非常的可悲。我们所交的朋友也可能变成我们的重量，甚至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都可能变成我们的重量。可是影响我们最大的还是罪，还是罪会将我们缠住， 啊，使我们减慢下来，啊，甚至呢完全的停顿，啊，不能够跑到终点。啊，其实，在信心的英雄榜里面，啊，就有这么一号的人物，啊，那这个人物就是参孙，啊，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啊，任性啊，还有情欲呢，使参孙跌倒，可是因为神的怜悯，啊，他还是爬了起来，最终还是跑到了终点。所以圣经上说，哈，参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啊，四世纪的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所以啊，弟兄姐妹们，哈，如果有时候你觉得啊，你的脚步慢了下来，啊，你不能够快跑跟随主，啊，或者是你觉得灵里很疲倦软弱，啊，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些的反思。那最好是在你早上灵修的时候，啊，到底什么事情让我分了心？啊，残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分心的意思，啊，到底什么事情让我分了心？啊，或者是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啊，我相信，啊，当你搜寻你内心的时候呢，啊，神一定会光照你，啊，他一定会让你看见。啊，大卫做过这样的祷告，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啊，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诗篇139篇第23节。所以我们也可以学大卫，啊，做这样子的祷告。啊，有时候呢，不是因为罪，啊，也不是因为重担，啊，可是我们对自己的服事，还是觉得十分的灰心，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同工们不同心，啊，同工们不合作，啊，甚至有人顶撞，啊，有人伤害了我们。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有很好的勉励，啊，他说那忍受恶人这样顶撞的，啊，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啊，他受鞭打羞辱，被吐唾沫，啊，身穿紫袍，啊，头戴荆棘冠冕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释然了，啊，因为比起他，啊，我们所受的，啊，真的是微不足道，啊，真的不算什么。所以这些冲突呢，啊，其实都是可以用祷告，啊，可以用沟通来解决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这群犹太的信徒，啊，要卸下重担，啊，脱去容易缠累人的罪，凭信心奔跑前面的道路。那更重要的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这句经文呢，原文里面并没有我们这个字，那所以最好的解释，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耶稣是信心的领导者跟完成者，也就是耶稣是信心道路上的先锋，他将信心完全的表现了出来，远远超过这些英雄榜里面的人物。所以信徒奔跑天路的时候要专心的注视他。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啊，那个喜乐呢，就是他完成了天父的使命，就回到父神的右边，好的那个喜乐呢，他就可以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跑完天路也能够见到主耶稣的面，也能够得到他的称赞，那我们就也可以轻看为主所受的苦。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知道这个信徒群体，就是在罗马的这个信徒群这个群体他们的光景，他们因为受各样的逼迫跟苦难就感到非常的灰心丧志。所以下面的这一段话呢，就是针对的他们的处境，他说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刚刚提到过这句经文， 你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受过人的逼迫跟人的顶撞，比你们更甚，所以现在你们有份于他的受苦是值得的。而且你们忘了神在箴言书里面所说的话，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纳的儿子。这是箴言第三章第十一节，用的也是七十四的译本。所以我们看到作者的语气，他的鼓励是多于他的责备。受管教呢，是证明你们是天父的孩子，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那当然，天父是不会有狮子的，狮子就是不合法的儿子。这只是一种对比的说法，狮子是跟儿子相对的，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是狮子的话，你就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这句话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提醒，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管教，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圣灵的责备，没有因为你的过犯或是你的罪，或是你的不顺服，你受过一点肉体或者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如果没有，从来没有碰到过不顺利的环境，没有令人难受的属灵操练，这个管教这个字，原文有比较正面的意思，就是训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除非你是完美的，否则呢，很可能表示你对救恩太轻忽了，很可能表示你离开神太远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应当留心的一个危险的讯号。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不少有关管教的事情，他说我们曾经有深深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万灵的父就是属灵的天父，天上的父亲，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得生这个字有得着生命的意思，那英文圣经呢就直接翻作顺服他而活着。那地上的父亲管教子女，是暂时按着自己的心意，那可是呢他们不见得有智慧，所用的方法呢也不见得适当，可是全知的天父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会按着我们的个性来对付我们，使我们经历过以后呢就得到益处，能够顺服他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圣经上讲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是不好受的，这会令我们愁苦，可是如果你能够忍耐接受，却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义和平安。义呢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知道好歹，不再去犯类似的错误。那平安呢，是因为你被管教以后呢，你的心里就不再恐惧战惊，也不再去挣扎，因为神已经对付了你的罪，神已经饶恕了你的过犯，所以你心里会有平安。这就是大卫的经历，当他逃避这个抗拒管教的时候，他说，我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可是当这个大卫接受过管教以后呢，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守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些经文都是在诗篇第三十二篇里面。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管教的例子？我觉得还有，只要你留心去找，你可以找到很多管教的例子。雅各，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雅各经过神的管教以后呢，他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从这个抓的人生到敬拜的人生， 雅各就是抓，以色列就是敬拜。那我们去细读诗篇第73篇，或者是诗篇第119篇，你都可以体会到管教在这些诗人的身上所产生的果效。那让我们特别注意三个词句，三个词句。那第一个就是得生，第9节，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第二个就是圣洁，第10节，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还有义，第11节，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这三个词句都是跟永恒有关系的，他们的作用从今生一直延续到我们在天上见主的面。所以圣经上讲说，生生的父都是暂，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第10节，可是天父的管教呢，却有永恒的功效，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我们所受到的苦难都是出于神的管教吗？不一定，不是，基本上不是。苦难是一个奥秘。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可是每次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思想，这个是神的管教吗？每次我们生病，或是车祸，或是失业，孩子不听话，职场碰到的难题，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难题，我们心情的沮丧郁闷等等，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求问。如果是出于神的管教，那我们就应当忍耐顺服，像大卫所说的，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诗篇第39篇第9节。那我们也要继续那个管教的教训，让这个管教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可以结出义的果子。在罗马的这个信徒群体，因为逼迫和苦难呢，而信心软弱了，所以呢，有些人就开始摇摆不定，想要放弃基督的信仰，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诚恳地劝他们，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是第12章第2节，你们所受的不过是神的管教，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证明你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所以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是今天经文的最后2节。这个作者引用了以赛亚书第35章第3节，还有箴言的第4章第26节，来告诉他的收信者说，你们要振作起来，你们要走一条直的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那个笔直的道路呢，就是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都晓得，我们走路或开车，如果我们能够定睛注目一个目标的话，我们的路就会走得很直的，就会走得很直。那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瘸子，这个瘸子呢，就是你们中间那些摇摆不定，那些想要放弃信仰的人，使他们不致跌倒，反而可以重新得力，靠着信心得胜。那我觉得今天的世代，也是一个信徒奔跑天路非常艰难，举目维艰的一个时代。这个黑暗的势力，常常是有形无形的拦阻我们。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的所说的话也成了我们的勉励。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让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一起走那条很笔直的道路。我们中间比较坚强的呢，要扶持那些比较软弱的， 让瘸子不至于绊脚，我们一起靠着信心得胜，一起走天路，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勉励的信息。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里面的话，主啊，你再一次的勉励我们。主啊，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软弱，常常会摇摆不定，甚至有时候我们连教会都不想来。主啊，求主你真的是恩待怜悯我们的光景。主啊，你借着希伯来书作者的话，主啊，你来勉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一同靠着信心得胜，来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